菩提心，简单的讲就是觉悟的心，是想要成佛，和佛相应，甚至是要和佛一模一样的心。以前我在当医生时，曾经亲近过上广下缓老法师，学习菩萨戒。老法师很慈悲，当时他应我们的祈求，请诸位菩萨比丘为一位阿甘菩萨和默学两个人，在美浓雷音寺办了一个传授菩萨戒的受戒仪式。老法师开示我们，学佛持戒最重要有三点。第一点就是发菩提心，第二点也是发菩提心，第三点还是发菩提心。后来我经过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才了解他老人家为什么这样讲。因为假如我们没有发菩提心，再发菩提心，又再发菩提心，学佛的路上时常会走不下去。世间的种种痛苦和困难都可能使我们灰心，当颓丧时就想到他老人家拄着一根拐杖，很坚定地向我说，第一，发菩提心，第二，发菩提心，第三，还是发菩提心。老实说，有时候也会发不出来，走不下去，但是想到他老人家行动很困难，撑着拐杖也还要走下去的心，我也只有擦擦眼泪，再发心，再走下去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都应该要发无上菩提之心。这句发无上菩提之心很抽象，大家都若有若无，时而有，时而无。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发心了呢？我们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，具体上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呢？这就得好好对照菩萨戒来检讨，并不是口头上讲我发菩提心就算数了，而是必须在言语行为上有相应的表现，才算是真正发菩提心。假如平常生活都和菩提心不相应，却希求临命终时能忽然和佛相应，这样的机会虽然有，但毕竟不多，所以还是要平日用心。我们凡夫每天都在用这个心，却不知道心的真相，好像会做梦，却不知道梦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梦的真相，有梦的醒不过来，所以我们平常用的都是糊涂不觉的心，并不是如实知自心的菩提心。 要觉醒才能实在知道自己心的真相。下面再用看电影这件事来比喻。一个迷而不觉的人看电影，只能看见荧幕上的假象，心情随着剧情糊涂地起起落落。而另外一种人，不但能看到影像，也能看到影像后面的荧幕，即影像的来源，光线的来源。同样是看电影，他对来源很清楚，所以不会被影像所迷惑，而能得到启示。这就是觉醒的人。佛是觉悟者，学佛就是要学习觉醒，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迷得团团转，不知回头。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在提醒自己要回头觉醒，由眼前变化无常的影像当中回过头来，回到自性本源的真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练习睁开我们智慧的眼睛去看真相。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当下睁开智慧的眼睛，不要再做白日梦，一直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。菩提这个词很不容易用语言来形容，就好像融入水中的盐，我们吃了就知道滋味咸咸的，一定是放了盐，但是却看不到盐的形状。假如有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盐是什么，也不曾吃过，那我们用言语要描述到让他听得懂是很不容易的，必定是要吃过了才会真正知道。菩提心也是这样。前面说过，有人将菩提心比喻成一盏油灯，灯心是大愿力，灯油是大慈悲，它的火光是大智慧。灯心、油和火光合成一体，它的光就遍照一切。话是这样说，而重要的是检讨自己是否和菩提心相应呢？古大德教我们检讨的方法，也就是首先要了解怎样是随顺菩提心，怎样是违反菩提心，也就是要先知道什么是顺菩提门和违菩提门，由随顺和违反这两方面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。我们要时时检讨自己的想法、言谈和行动是不是顺应菩提心。如果发现有违反，就得时时调整到随顺。既然我们每天念回向文，都希望见闻的人都发菩提心，总不能自己所作所为还去违反菩提心呢。我们在这里要用比较多的时间 来分析讲解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检讨菩提心。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佛法，随时修正我们的心念、言语、行为，处处发挥佛的精神。如果听经学佛几十年，而待人处事、讲话、心念都没有改善和进步，这样就是学佛和生活脱节了，变成枉费白学。下面我们照安乐集所说的，先来了解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。这三种我们都要明白并且记清楚，以便随时做检讨。第一是贪着自己的身体，第二是令众生不安，第三是恭敬供养自己的身心，胜过恭敬别人。如果有以上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况发生，我们就要警觉，立刻改正过来，就是随顺菩提了。以下分别说明。第一种违反，就是贪着自己的身体。一旦有了这种贪着，就是违反菩提心的智慧门。因为不了解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肉体只不过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，是空的，是一时幻化的影像。真实的我是好比整片的大海，但是我们一向都认错了，错把一个水泡认作是实在的我，而不知整片大海才是我，整片大海才是我的本体佛性。因为我们没有佛的真实智慧，不了解自心的本体，所以大家都一直执着错误的见解，就宛如整个村庄的人全都错把南边当作北边，若没有人点破，就永远不知晓。我们大家几乎全部都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的我，如果身体死掉，我也就完了。因此，所有的人每天都拼命在照顾这个身体，希望把这个水泡般的身体照顾得很坚固，照顾得漂漂亮亮，希望它永远不会破灭。于是就贪吃好的，贪穿漂亮的，贪开好车子，贪住好房子，为了贪爱这个水泡，什么事都敢做，甚至还会去伤害别的水泡。哪里知道其他的水泡原来也是我佛性大海中的水，结果伤来伤去，反而伤到自己。这就是没有智慧，不知道真相。所以祖师提醒我们，要用菩提心的智慧，不要贪着这个水泡般的身体。只要稍微有贪着，就犯了基本见解上的错误，也就是违反了菩提的智慧门。 接着再说第二种违反，就是令众生不安。做任何让众生不安的举动，都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前面提过，菩提心含有大慈悲，愿让一切众生都安乐。所以，任何让众生不能安乐的心念、言语和行为，都违反了菩提心的慈悲门。以前有一位修行人，身上长虱子，有一天半夜里被虱子咬到，又痛又痒，一气之下就把他抓起来摔到地上。当他把虱子摔到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位正在寺院门外打坐的高僧就大喊了一声：叠伤佛子。大家听了觉得很奇怪，打开寺庙的门去看个究竟。那位高僧就向大家说：那只狮子被摔到地上，跌断了左边第三只脚，正在那儿哀叫呻吟。那只狮子也是佛所怜悯的孩子，他摔断了腿，哀叫的声音在有天耳通的高僧或佛菩萨听起来是如雷贯耳的。那位高僧说：假如不信的话，你们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大众听他这么说，就提着灯火去看，果然在地上发现那只狮子，它左边的第三只脚真的断了，还在那儿挣扎，难以动弹。那位高僧的心很静，很安定，所以可以听到很远的一只虫跌断脚的哀叫声。他知道把虫抓起来摔的动作是会使众生痛苦不安的。而我们凡夫的心很粗又很短，所以体会不到众生的不安和痛苦。通常我们只知道自己若是车祸摔断了腿会很痛苦，却不能体会到众生被我们摔断腿或切掉腿，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安的，所以才会去做一些粗鲁的举动，使众生痛苦不安。一切的众生都是佛子，以佛的眼睛来看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都是需要慈悲的，他们的苦也是佛所怜悯的。如果我们让众生不安，就是违反佛心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是他先咬我，我会痛，才把他抓起来摔的。我们试着想想看，我们体型这么大的人，被一只那么小的虫稍微咬一下，稍微一痛，就忘了佛心、菩提心，就把它丢出去摔断腿。这样的报复行动会不会太过分了呢？比如，你在搭公车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，只踩了一下，对方就把你抓起来，并且摔到公车外面，让你摔断腿，你一定很不服气，觉得他很不讲理，根本就像是无赖或流氓的举动，甚至你还会去告他呢。 同样的情形，被我们摔出去的虫，它也会去向佛菩萨告我们一状，告我们太过残忍。一只虫咬我们，它只是肚子饿，或许它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，它只是咬咬看到底能不能吃，而我们就生气，要报复，把它摔断脚。这样的行为严格检讨起来，不但是违反菩提心，和佛不相应，甚至可以说，这种心简直比跳蚤蚊子的心还要坏，还要低级。也可以说，这是一念冲向三恶道的心。我们如果不用心关照，可能会认为是他先咬我，我才摔他，这哪有什么不对呢？假设你是发愿要投生到三恶道去当蚊虫，用这一种心当然是很对的，必定会让你满愿的。假如你真决定要去三恶道，也没有人能说你不对。但是如果你是要修菩萨行，发菩提心要成佛道，用这样的心就不对了。倘若医生今天宣布说你必须要开刀，相信你多少会烦恼不安的，因为自己的肉要让人家切啊割啊，总是会怕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杀害众生，比如杀鸡杀鱼，都会使他们很不安呢。或者我们想踩死蟑螂弄死蚂蚁，也都会使他们很不安的。甚至于搬走一个鸟巢，使得小鸟飞回来时找不到它的家，也会让它们很惶恐，很不安的。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来讲，表面上并没有明显说不可以吃肉，要吃素食这样的文字。但是如果我们贪爱吃肉，就一定会让众生不安，这就违反了菩提心，和佛心就不容易相应。用违反慈悲的心来念佛，当然贫道就不容易和佛相应了。一面要念佛，一面又爱吃肉，这已经是两种心了，当然念佛就不容易一心。这是我们讲到菩提心，顺便附带做个检讨。下面再举个例来说，大部分的人房子都装铁窗，而且出门时都要把门窗锁好，就是怕屋里的东西丢掉，怕有人会来偷窃或侵犯。大家都很怕找不到东西，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别人的同意，就随便把他的东西拿来或者任意移位，令人找不到而起烦恼，这样也是让众生不安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有些佛教徒在佛教团体里面很热心，很肯发心服务做事，对莲友 也很慈悲体谅帮忙，但是在自己的家里却很任性，并不用相同的菩提心去对待家人，一向自己要怎样就怎样，所以家人对学佛就很反感。比如说，他今天自己想要大清扫，就完全照自己的意思，任意把公用的东西搬移开，也不征求家人的同意，也没有考虑别人的方便与否。为大家打扫本来是件好事，但是却因为没有先尊重恭敬别人的意思，就会让人找不到东西，找得团团转，而感觉很不方便，很不安。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很费力辛苦，但是令众生不安，也会变成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如果我们能先了解随顺菩提心的原则，处处用心注意由随顺菩提的门走进去，这样修行不但省力气，而且又有好结果。有些人很粗心大意，做事马马虎虎，半个小时也出差错，不但没关照，又不专心，甚至都不用心。假如我们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做事，是不是会很不安呢？比如说，负责烧开水，中途就忘记把水烧干了，甚至连茶壶都烧红了还不知道。若是由他负责管火，是不是大家会不安，担心酿成火灾？所以说，做事若不用心，不负责任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再比如说，以前我在医院当医生，曾经遇到一些比较粗心的工作人员，他配药时看药名剂量都随便瞄一下，有时会拿错药，有时药量也看错，差了10倍，有时会把某甲的药拿去给某乙吃。当病人需要输血时，血型一定要正确，但是有些工作人员一边工作却一边和旁人聊天，不专心，结果把血型看错了，一注射下去就可能会害死人。如果要说他纯恶心害死人，他又没有严重的恶心，只不过是习性散散漫漫，糊里糊涂，只一眼没看对，血型 A 型看作 B 型就会害死人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你是病人，遇到散散漫漫又糊涂的医护人员，心里一定会很不安。我做同事的人也会很不安。由这里就可以了解，做事如果不用心，很散漫随便，就会让众生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任何一件事，养成自己马马虎虎、散散漫漫的习惯，这种习气一养成，就会使人很不安，使众生不安， 就违反了菩提心。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一件事，因为做任何事的心态都和菩提心有关。做事如果不用心观照，就不能开发出观照的智慧，这也算是一种愚痴黑暗。用愚痴黑暗的心态要如何和佛相应呢？如果我们自己常这样糊里糊涂出差错，替人办事也散散漫漫，让人担心，以后因果回报回到自己身上，可能就会遇到很糊涂的人，使我们也很不安。比如说，我们生病时拿错药给我们了，帮我们烧个开水煮个菜，就煮得烧焦着火了，让我们不能吃，就得刷锅子。所以我们平常种因的时候，就要处处用心关照，才不会违反菩提心，障碍自己成佛，也障碍众生。平常健康时就糊里糊涂的人，到临命中那一刻，要突然清楚明白，正念分明起来，恐怕也不容易。因此平日就要锻炼，用清楚明白的觉性办事，才合乎菩提心。倘若有人每天脸臭臭的，眉头皱皱的，用很不喜悦的表情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和我们讲话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安呢？所以要反观自己，如果有不愉快、不满的脸色或表情，也会导致众生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。当我们有病或灾难时，假如别人对我们不体谅，没有以慈悲心来帮忙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痛苦不安？所以当别人有病苦或灾难时，如果我们不真心去帮忙，就会令众生痛苦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自己的菩提心。再举个例来说，假如有人存心欺骗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会难过呢？说不定从此以后听他讲话都会不安心、不信任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我们若是打妄语骗人，对方也会不安，这也是违反了菩提心。有人做错事以后，为了怕被责备，就会赶紧说一堆不老实的话，希望能逃避责备。殊不知，这一念不老实的心，就是一片乌云，只会障碍自己的佛光和福报而已。而且这种心念的电波是发射到三恶道的电波，人家一感觉到这种不老实的电波，从此就不会再信任了，而且内心都会觉得不安。他自以为骗得很圆满，没人发现，其实佛菩萨都替他担忧。越会骗人的人，大家越不信任，结果是别人的心里都清楚，根本没有人受骗，他终究只是骗了自己而已。 车实在，骗人之后就要担心被发现，自己内心一定是不安的，这是何苦呢？为了怕一时小小的责备而不肯改过自新，宁愿为了保护一个假象的我而付出长久痛苦的代价。试想，这是聪明还是愚痴呢？其实违反菩提心，自己也会不安的。又比如，我有一位亲戚，很乐善好施，但是因为做生意要应酬，时常会喝酒。他酒量大，所以一向都不认为喝酒有什么不好。我常劝他不要喝酒开车，他都一笑置之。他对自己的酒量和开车技术很有把握。有一次，他非常认真地向我说了一番忏悔的话。他说，他有一次酒后开车和人家相撞了，对方车内五个人虽然大致平安，但是其中有一位孕妇已经怀胎七个月，对方说要等到胎儿出生后平安无恙才肯和他和解。这一段期间他非常不安，一直等到胎儿出生后完全正常，彼此才安心下来，对方也才愿意和解。他真诚流露地说，万一出生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让对方全家痛苦一辈子，他还真不知如何是好呢。幸好孩子平安，否则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忏悔弥补呢。他毕竟是很善良，体会到了喝酒真的会让人不安，所以马上就警惕放下这种令众生不安、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我们要了解，让众生不安的事回到自己身上，一定自己也会不安的。以前我当医生的时候，有些同事医师会接受药商的招待去应酬喝酒，喝了酒回来值班，吐得很痛苦，精神也迷迷糊糊。半夜里和喝醉酒的医生一起开刀，实在是令人为病人捏一把冷汗。万一酒后眼睛看不清，手又一抖一抖的，下刀稍微有偏差，病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，家属也会很可怜。有些过失是无法弥补的，相信大家都不敢让喝酒的医生开刀，所以自己也不要喝酒，以免让众生不安。有些人认为有时喝点酒不要紧，只要不喝醉就好了，但是我们试想，一个人喝酒不止他自己开车危险，也会使得整条路上的人都增加危险性和不安，还会让真正爱护他的人为他的健康而担忧，这是很令众生不安的。还有我们的社会习俗，喜庆宴会常会请人喝酒，其实请人喝酒就是让整条路上的人都增加不安和危险，所以不要小看请喝酒是小事，这可是违反 菩提心，违反慈悲的大事哦。每天都有许多酒后开车肇事的悲剧发生，但愿大家能合力来改善请人喝酒的习俗。又比如说，我们如果不注意礼貌，三更半夜还打电话给人，打搅别人休息，也害得人家的小孩被铃声惊醒，整夜哭得睡不安稳。像这样，虽然只是打一通电话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菩提心这个名词，不是让我们口头念着玩的，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行出来，处处替众生设想的。如果做一件事，不用智慧去观察众生的需要，不去了解众生的不安，就会违反菩提心，而和佛不相应。同时也要了解，事情并不是做越多就越好。如果是违反菩提心的事，做越多是越不好。以前当医生的时候，有一晚值班，有一家人全家都被送来医院挂急诊，这家人同时都精神失常，发狂起来，很暴动，蹦蹦跳跳，又哀又叫，不得已要将他们绑起来，否则会发生危险。调查原因，原来他们本来只是稍微感冒咳嗽。那家的妈妈听说某一种草药很有效，就去煮了一大锅给全家人吃，结果药物过量，就发生这种特殊的状况。幸好当时有一位很有经验的精神科医师帮忙指导，大伙儿搞了大半夜，才使他们安定下来，恢复正常。像这位妈妈，她煮草药给全家吃，当然是好意，但是她对药性完全不了解，也不知道正确的用量，一听说有效就胡乱用，这就是缺乏智慧。缺乏智慧的好意，时常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人，使人痛苦。当时如果救不回来，是不是就是一锅药害死全家人呢？他本意是要慈悲拔苦与乐的，而缺乏智慧却变成拔乐与苦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是不可以缺少智慧的。往往有很多人热心过度，已听说什么药有效，自己根本就没经验，也没有研究，随便听一句就四处去宣传，劝人家吃，甚至很好意买去送人。这样的本意是要人家健康，但是不用清楚明白的心，经常就会在无意中伤害众生。这不仅是违反菩提心的智慧门，会障碍佛性的光明，甚至也会由自己的无知和愚痴带给众生痛苦，结果也违反慈悲。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不要随便推荐 自己尚未真正了解的药物、食物，自己不了解就要别人吃，这是糊涂不负责任的举动，并不是慈悲。种糊涂的因和智慧的佛是不相应的。下面讲一件有趣的事做例子。在我读医学院的时候，曾经有三位亲戚都时常患肚子胀气的毛病，很痛苦，所以我就介绍他们到系主任余立中教授那儿看病。第一位亲戚去看病时，余教授告诉他，三体药吃一吃就好了。果然，他三体药一吃完，常年的胀气就全好了。第二位亲戚看他吃的那么有效，就自作聪明，借了那张药方去抓药来吃，结果完全无效。后来这第二位亲戚自己也去找余教授看病，教授看了就开另外一张药方给他，他一服用也痊愈了。后来当第三位亲戚肚子胀气的时候，他又自作聪明，拿第二位亲戚的药方去抓药服用，结果服了反而很痛苦，要吐又吐不出来，要泻又泻不出去，赶紧去找余教授处理。后来我就请教教授这其中的缘由，为什么同样是肚子胀气，三位亲戚的用药完全不同呢？而且交换药方吃也无效呢？教授听了就哈哈大笑，他说，第一位亲戚是女众，她是妇科问题所引起的胀气，所以用的是妇科的药物。第二位亲戚是男众，他根本不明就里，完全没有了解病因，就拿别人妇科的药去吃，这是不是很好笑呢？这第二位亲戚是因为肺结核，肝又不好，影响到肠胃引起的胀气，所以用的是治疗肺结核和肝病的药才对。他乱吃妇科的药当然是无效啊。而第三位亲戚虽然同样是胀气，但他是因为要参加大专联考，精神太过紧张，才导致消化不良引起胀气，却胡乱吃治疗肺结核肝病的药，当然反倒痛苦不堪。大家听教授一说都觉得很好笑，我们众生时常都这么糊里糊涂，没智慧，不知道事情当中的道理，也不了解因和果中间的种种条件，就会时常心怀好意却做不出好事。如果只是闹一些笑话还不要紧，若是闹出人命就不妙了。所以口里说要慈悲利益众生，必须用有智慧的菩提心，而不能单用好意。佛有一个名号叫做明恒足，有些人读成明行足，也就是有智慧很明白，又有实行的恭恒。明恒足也就是明和恒两方面都具足圆满，不像我们众生常不明不白的团团转，不知道如何修行才好。我们就好比 想拿药给人家吃，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病，也不明白自己拿的是什么药，结果可能反而令人更苦。也好比买鞋子送人，却不清楚对方脚的尺寸，结果人家还得要切掉脚趾头才能和我们买的鞋。我们既然要学习明行足的佛，当然凡事要明了才行。先要学习用冷静的智慧去观察清楚，而不是路还没有看清楚就拼命地往前冲。有些人一听说吃什么对身体好，就马上四处去宣传，到底吃了是不是真的好，他自己也不明了。或者一听说练什么气功好，就马上去练，甚至还叫很多人一起去练，到底练得好不好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都是不明就乱行一通。或者一听说某某医生很会舒放经络，听了就赶紧带一大群人去排队，而到底有没有效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或者一听说修某种法门很好，或是有某某活佛来为大家灌顶，就立刻要大伙儿去，到底灌顶是什么意思呢，他也不明白。像上面所举的种种做法，都是出自一片热心和好意，可是却缺乏一份冷静的智慧，所以常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向外追求，跟随人家流行这个流行那个，结果都没有获得真实的利益，甚至还散播不正确的知见给人，令人浪费最宝贵的生命。像这样不把生命用来老实修行，是会误众生的法身慧命的。所以缺少冷静的智慧，反而会违反慈悲度众生的本意，违反了佛心。以上是举例说明第二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也就是令众生不安。接着再说明第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，也就是对自己的心意比较注重，对别人的心意比较不尊重，而且对自己的身体比较照顾，对别人就比较疏忽。古大德将这种情形叫做恭敬供养自身心，胜过恭敬供养他身心。也就是说，对自己的身体和心意这两方面都比对别人更尊重更维护。这种情形我们时常都有，只是不太警觉而已。下面举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来说明。比如说，人家现在刚好急需要我们的帮忙，请我们出手协助一下，而我们却回答说，好啦，我正在做什么，你等一下啦。其实当时自己手上并没有急事。像这样的心念和回答，就表示要先顺自己的意，然后才肯去帮助别人， 顺别人的心，宁愿让他等，让他不方便，让他着急。这就是比较尊重自己的心意，比较不尊重别人。虽然这只是回应一句话而已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表现。有时会听到一些老人家感慨地说，他吃年轻人煮的饭，都看得到却吃不到，因为年轻人牙齿很坚固，爱吃硬的、脆的、有弹性的，爱吃刺激的、辣味的，而老人家牙齿不好，出纤维的菜咬不断，太硬的东西又嚼不动，吃到辣的胃和眼睛都不适应。可是如果向年轻人反映，拜托煮烂一点，年轻人就会说，奇怪，为什么要吃烂的？煮得烂烂的有什么好吃？因为年轻人还没老，还不能体谅老年人的苦衷，所以这些老人家很为难。要说嘛，怕人家生气；不说嘛，实在没东西可吃。听到这种感叹，我心中就深深体会，煮一餐饭虽然是有付出力量，也很辛苦，但如果不用菩提心，只任性，自己爱吃怎样就煮怎样，不了解别人身心的需要，可能也会令人觉得很痛苦，又不敢讲，非常委屈。所以说，菩提心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。稍一不用菩提心去待人处事，可能就会令人受苦。古大德告诉我们说，让人觉得痛苦，又不敢向我们表白，这就是损福的地方。曾经有一位媳妇向我说，她在家庭中很尽力付出，又去学料理，三餐饭都很认真煮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她的婆婆都不喜欢她。有一次和他们一起吃饭时，我就了解其中的原因。这位媳妇确实很会烹饪，每一道菜都煮得色香味俱全。现代的媳妇像她这样认真照顾家庭的，实在也很少见，很难得了。但是她的婆婆却吃得皱眉头，因为媳妇所煮的都是照她年轻人的兴趣。她爱吃辣的就煮得很辣，也不管婆婆吃了会舌头破皮流眼泪。她爱吃咸的就煮得很咸，也不管医生吩咐说婆婆的血压高不可以吃咸。像这样每一餐她的确都很辛苦的料理，却没有一样是为体谅婆婆的需要而煮的，没有一道菜是高血压的老人可以安心受用的。当然婆婆吃得很苦，就欢喜不起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位媳妇即使参加烹饪比赛得冠军，她的婆婆也会摇头，不能肯定她，因为他所煮的菜只是表现他自己煮菜的技术而已，并不是 发菩提心，在恭敬供养她的婆婆。如果换另外一个人，用另外一种顺菩提心的做法，要煮菜以前先去尊重请问婆婆要吃什么比较适合，请婆婆指导什么菜应该怎么煮比较好，可能只费很少的力，很简单煮一煮，婆婆就会笑眯眯很欢喜了。我们再举例来说，如果今天请你上台去讲课，当你上了讲台，看到台下的听众，一个在看外面，一个拿扇子在扇风，一个在说悄悄话，一个在旁边抽烟，一个翘二郎腿，一只脚还在那里晃来晃去，一个在搔头，一个在抓痒，有一个跑进跑出。你在台上讲课，心中会不会觉得不安呢？会不会担忧自己讲得不好？如果我们从旁观察，会不会觉得这种听众的态度很不专心，也表现出没有恭敬别人的态度？接着我们再交换角色，反过来体会一下，如果今天是我们在听讲，心都不体谅对方，只顾自己的心意，眼睛爱看东就看东，爱看西就看西，喜欢凉爱扇风就扇风，要抓痒就抓痒，甚至听一半想到什么事要出去就冲出去，完全不体会对方的感觉，也没去体会讲者的感受和心意，这就是只恭敬自己的身心，完全没有恭敬别人的身心，这是违反佛心，违反菩提心的。普贤恨愿品第一大愿教我们要礼敬诸佛，众生就是未来佛，对人没礼貌不恭敬，就是没有礼敬诸佛，就违反菩提心。这对别人的影响可能不大，别人顶多觉得你没礼貌没水准而已，但是障碍自己修行成佛，影响就很大了。我们佛教徒经常要拜佛，拜佛就是要培养礼敬诸佛的态度，学习恭敬别人的精神，也就是在培养菩提心。如果有拜佛却没开发出恭敬的精神和有礼貌的态度，这样就只有拜佛的形式，而没有达到拜佛的效果，也等于是有吃药，但是并没治好。拜佛是礼敬诸佛，也是一种觉性的提醒和练习。为什么要常常拜呢？就是要时常锻炼，把拜佛时的谦卑、恭敬、柔软的心带到日常生活中，并不是拜佛一回事，生活又另外一回事。有人拜佛时是很有礼貌，五体投地，而走出佛堂，和人谈话就把头抬得高高的，有爱顶嘴、插嘴、没礼貌，处处只想到自己的意思，不 不管别人的立场和心意是如何。这就是没有将拜佛那份礼敬的心带到日常生活中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如果是真正发菩提心拜佛，是所有的行动言语都会转变的。因为我们一向都只有关心自己，有妄念很多，胡思乱想，所以我们的心不清楚，不明白，当然就看不清别人身心的需要，做很多事都违反菩提门，冤枉，费了很多力气，结果却和佛不相应。因此，日常生活中练习交换角色，将心比心，用清楚明白的心去观察，是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课题。平常就必须老实检讨自己待人处事有没有违反菩提心，才不会将发菩提心变成一句口头禅，或者变成做客玩的唱诵用语。最近听一位菩萨说，有人送一只猫给他儿子，他儿子很高兴。当要开始养猫的时候，他第一步就先去买一本关于养猫的书回来读，以便了解猫的身心需要和猫的特色，然后用心饲养。而且他们养那只猫都让它吃素不杀生，那只猫很喜欢和佛像对坐，自己还会去按录音机放佛号，只要有人把佛号关掉，他就会再去放。我听了以后很钦佩，也有很深的感慨。众生都有佛性，这位公子即使是养猫，都会用菩提心去恭敬供养他身心，都懂得用智慧先去了解猫。如果能将这份心普遍运用到每一众生身上，那修行一定会成功的。一般人不但养猫会随便用一些剩菜或者拿自己不要的东西丢给它吃，根本就不会先去研究。即使是在对待人方面也是很随便很任性的，甚至于对父母师长，对先生太太，对亲戚朋友，对儿子媳妇等，都是自己要怎样就怎样，不管别人的心意是怎样，也不管别人身体的需要是怎样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仔细来体会，凡是我们做失败费力又让人不高兴的事，详细检讨起来，多半是没有用菩提心，没有先尊重别人的心意，也没有先交换角色去体会对方的缘故。假如不用菩提心，连日常生活的小事都不能做好，更不用提成佛的大事了。在这里补充说明， 方才举养猫的例子，主要是强调我们对待众生，要先用心去了解对方的需要，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看书养猫，请大家把握这个重点。因为菩萨戒有规定，受戒的菩萨不可以故意蓄养猫、狸、猪、狗等等。我们要了解，并不是佛不要我们对动物慈悲照顾，而是因为世间人饲养动物多半是有其他目的的，比如养猫是为了捉咬老鼠，养猪养鸡是为了要杀来吃或者卖给人杀来吃，可以说全部和杀业有关系，最起码也有间接的杀生。很少人是纯粹秉着慈悲心来蓄养动物，况且饲养动物心中难免产生贪爱而有挂碍，多少会妨碍我们的道业。因此佛陀教菩萨不可以这样做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想要收到某电台所传送出来的电波，必须把电视机的频道调对，才可以现那台的影像。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将自己心念的电波调得准确。发菩提心就是发和佛相同觉悟又慈悲的心，这样频道才能相通相应。佛的电波是充满整个虚空，也洋溢在我们的身边四周。然而如果我们的频道调得不对，当然就现不出佛的节目影像来。如果频道调对了，马上就会相应，所有的好节目都会显现。我们平常生活要随顺菩提门，随时改掉违反菩提的做法，才能体会佛的精神内涵，念佛也能相应而吸收到佛的慈悲智慧，犹如吃饭能吃出饭的香气和滋味，吸收到其中的日月精华，每一粒米都让我们增长气力。